好，请各位看到次第法门七经338页，我们已经上完观禅，从坏法观、不坏法观都上完。那现在他介绍你说观禅到底有什么效用？这观禅的效用啊，非常的大。他告诉大家341页翻过来一下，我们来看最后直接结论两句话，第11行后面。他说啊，我这个观禅啊，它可以变得神通变化，我概略把它说14变化，事实上还可以18变化，乃至一切神通道力啊。这个观行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啊，不是用文字可以详细的说清楚的。今天只不过就是略微说出它的名目啊，就等于是从欲界到世禅，它所有的神通变化它都做得出来。那这些名目的目的说这么简单，但是又提到了他为什么要提呢？他说因为只是目的要让学习的人，这个学者就是学习的人知道一切的神通变化都从观禅而出的。那这个观禅出来这种神通呢，如果是在菩萨他能够变现，他能够去学习，那称之为神通波罗蜜。所以说观禅一切神通皆由他出啊。那这个观禅呢，在四禅波罗蜜他有提到是一切菩萨都修观禅而会有神通波罗蜜。那有人说你是不是不修观禅也可以啊？当你修其他法门到一个阶段以后啊，你自然而然观禅就会成为你其中的一部分。我上次有没有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假设您修的是所谓的净禅，像16特胜，有没有印象？那16特胜当您修到后面的时候，你知习片身就开始看到所谓的体内36物，乃至于所谓的五种不净，记不记得？那像这种五种不净当你开始看到的时候，事实上观禅就等于是跟习道观开始做结合，就是开始会做结合。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如果你知道36无尽而你不染执，你不生嗔恚，不生可爱或可嗔，那你就可以开发你的智慧。然后呢，如果是一般的人，他会染，他会见不尽，然后不无法开发。那如果是佛弟子呢，他知道这不尽啊，他就可以开发出知道此生不尽，然后厌离此生，乃至于开始开发出类似观禅的效用，就是不染执、无畏着、无法爱。这就是观禅同时开发出来的效用。所以在禅法里面，虽然他要把它分这么多，那这些分别呢是为让大家易记易学，好像条理清楚。但是当你在修任何一个法门，随着你的时间往上，你就会涉略到其他法门，自然会融入同一法门，不可能在同一个法门里面只修一个部分，然后能够不涉及其他法门。这样清楚了吗？包括像不是习道观接观禅哦，念佛观他也会接到观禅哦，念佛观也会，习道观也会，都会接到观禅，这是确定的。好，那我们来看338页，我们来开始看他观禅的效用。第12行观禅的功用概说，佛弟子呢既然得到了不坏法观，被舍胜处一切处的观习呢都修了完呢，那今天这个是，如果他现在先，各位超记得四禅波罗蜜他每次先说都会先修，都是先讲二圣法或一般凡夫法，讲完之后他才会说、哦、那如果是菩萨又是如何。所以虽然他这本书叫四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应该是菩萨嘛，可是他每次在说什么方法之前，他会说先从二圣啊、次第行的啊，然后或者凡夫起修的说，所以他现在就讲了说，哦，那你佛弟子得了被舍胜处一切观行，然后接下来他才又转到说，你为了化度众生，都会先从二圣的角度再说，你要做菩萨，你要做什么？就像前面我看338页的第八行，他前面到前面的一切部分都在讲声闻会有什么样修，然后到第八行他在讲说，那如果你是菩萨，你就会想要修神通普遍、普现摄身，然后普利一切法、具足一切法中事故啊，有没有看到？所以他每一个法他都很好玩，他都是先讲声闻怎么修、外道怎么修、甚至一般凡夫怎么修，然后最后就花了很短的一两句话总结一下那菩萨是什么，就跟摩诃止观的路线都很像，都会先说思义法，然后说得很详细，之后转一个不思义法、圆顿法怎么修，这样理解了吗？好，那我们来看， 所以他十三行他就讲，那你为了化度众生啊，那你现种种稀有事，令众生呢心能够得清净。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现稀有事是为了令众生心得清净，广修一切神通道力啊。那这些神通道力一般的说法有包括像六通、十事变化、四无碍变、无争、三昧、愿自顶禅、自在定、炼禅、十八变化等一些诸大功德啊。所以包括一般人都就以为说四变啊只是在智慧，这边就看到说事实上神通变化包括口才它也算是在里面，还有禅定功夫都算在里头。好，那应该呢接应住此什么住此，就是你应该由这个里面这些方法来学，就是接应住此，就是由这些方法来学。哪些方法呢？就是背舍胜出一切出当中来学啊。然后如果学以后令众生睹见欢喜幸福得度修神变，所以刚才跟大家讲的，他只让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刚才先看，就请你看三四一的时候就告诉你说，这些神通变化都由观禅而来的嘛，记不记得？所以他现在就是呼应，事实上呼应说，你都必须要修背舍胜处，才可以发挥六通十四变化嘛，是不是？这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从尾巴说回来，一个从前面说过来，都是一样，就是说你神通变化跟观禅是很有关系的，尤其是不坏法观。如果是坏法观，一般来说就比较不属于会开发神通变化。我们一般因为坏法观到最后就是像那个骨头就是什么散啊、烧啊、灰飞烟灭，对不对？那你不坏法观，你才有所谓的在无色当中而后见一切光，乃至于观能转化变动嘛，这才是他能够做神通变化的功夫。我们来看六神通怎么修，摩诃子观也有教你怎么修神通哎。来，我们来看他这个神通的 definition， 就是他的定义，在二十行。所谓的神通是指什么？神在佛法里面的神通，神是指天心，通是指智慧性。那合起来神通怎么定义呢？就是以天然之智慧彻照一切色心等法无碍，彻照一切色一切心无碍，这样了解吗？这个色跟心是叫顿号，就是你对一切色在变化，一切心念的变化是无碍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他心通啊，是不是一切心？然后你能够看一切法，那就是一切色，所以在色跟心里面都是观他彻照他无碍，就称之为神通。二十三行他就举说他要分几个步骤讲，他要分三个步骤讲。第一个是你怎么样因缘可以修得神通，可以有这样的功夫，另外在时候修的方法，然后告诉你这些神通的效用是什么。三三九页，什么因缘而得有神通呢？第一种情况是报德，第二种情况是发德，第三种情况叫做修德。报德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你看他们得到那个禅天，就是升禅天的功德，那些天人啊，或者是升到诸佛净土，他们自然就会有五通。少哪一通啊？漏尽通，就是六通里面的漏尽通没有，就是漏尽通就是烦恼尽嘛，叫漏尽。漏是指烦恼，尽是指完全没有嘛，就是烦恼完全没有的这一项通它没有，就是没有这一项漏尽通，它有其他五通。其他五通，其他五通就是像天眼啊，在我们十九行三三八页的十九行。六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跟如意通，就是神足通。如意通的就把它翻神足通。第六个是漏尽通，所以一般讲五通就是少掉漏尽通，那个漏是指烦恼，就是烦恼尽的，烦恼尽的这一项它没有，会少这一样，这个叫做报德。为什么叫报德会少这一通啊？你看它的第三三九的第三行啊，这个报德您看它是了，它是以天大福德，诸天大福德，诸天天人就是生禅天的那一些人，他有很大的福德，他受身。请问一下，这些天人当他受身在天界福报用完之后，他是出三界还是再下来？再下来嘛。所以他如果是漏尽，他有漏尽通，他应该就是什么出三界， 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本身我们都知道天人诸天的这些禅定里面的天人他是要在下来，所以他依然在生死轮回，我们就知道他依然与烦恼相应，所以他没有漏尽通。再来是发德，就是什么样因缘可以发呢？他说因为比方说像修忏悔或修禅定啊，那我们当中并没有刻意的要修这个神通的一些方法，并没有刻意去修这个取通方便，就是我没有刻意要去修神通，可是呢我的神通却他们神通却自然的就发生啦。所以经典就讲啦，身修禅定啊得五神通，它是 附加出来的。第六行是修德，修德的话讲说行人呢虽然正上所说的诸身禅定啊，他有这些禅定，可是他并没有断障通无知，并没有断障，然后知道，但这时候神通呢会不会发？不发，因为必须呢他要断这个障通无知啊，神通才会发。现在底下要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断障然后通无知，这样了解吗？怎么样可以断障，怎么样可以通无知，所以他修通的方法今约此修德来名义，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断障，怎么样去通无知啊，才可以有神通啊，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这大致就要撇清一般人因为福报或者因为鬼魅而发的神通，他要不要谈？他不谈，那些属于报德的或发德他不谈，他要谈的是你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发心去修出来的神通。所以他谈的他条件限定很清楚，是要断障是要通无知的。所以他的前提第十行，经论所说各个不同，经但取我限定条件前提，我们写上摩诃眼的上面写个前提，经以摩诃眼中义来略明。摩诃眼呢它是什么？它的神通必须是要清净心来修，写四个字，清净心修，清净心修。他今天要取得修神通的是要用清净心来修的神通，清净心修，写好了吗？好了哈。所以他条定的限定的很清楚哦，一般天人的、啊、我不谈，一般是禅定发出来的或忏悔所发的那种发相的神通他也不谈，他要谈的是用清净心来修的神通的方法，让大家能够断障通无知啊。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修通的方法呢，天眼通怎么修呢？天眼通怎么修？他说啊，第十二行，行人呢先发悲心啊，一定要也要发大悲心啊，身心怜悯一切啊，希望能够看到六道众生的从这个地方往生投胎到哪里，这样子他是不是就可以了解众生的业力因果啊，比较能够清楚。所以他是因为希望说我看到我了解以后，我就比较能够去度化还有为大家去开显啊，我是从这个角度发心的，然后让我自己能够申请正见正知啊，知道一些众生虽空可是业力不失啊，他能够看到众生啊始怎么样，始众生始在这个地方，生在他处投胎嘛，对不对？始是此生彼，始此生彼，有找到？有吗？就在 A 的地方往生，在 B 的地方投胎，就是看到他的来龙去脉啊，他能够看到。所以这时候他在他已经注射界，就他证的神，他注射界啊，我们记得像贝舍他所对应的位阶是从初禅到灭尽定，对不对？那圣处呢是从四禅到四空，一切处是从四禅空出地四出地嘛，就是说那这时候他主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四空里面，他基本上是定多会少，所以建议大家以住哪里以在哪里修也好，第四禅嘛，对，第四禅不是一二三四都含在内，只有第四禅，对不对？只有第四禅，第四禅它总共有几个那个禅定的地啊，小地，怎么会是到底几个？
比建军
增加
四个年，
就是为圣的是五个，为凡的一个，加上凡圣共居的三个，总共有九个。一到三就是从广果下面那个啊，它是你们书友啊 来，各位请看到196，你们的佛盖是谁教的？196，好了齁。来196啊，你看那个四禅天，找到四禅天了吗？我们禅天跟禅定不一样，禅天是指投生去的，就是他投胎，就这辈子，然后他投胎过去的齁，那叫禅天。所以四禅，你们看到四禅天，第四禅有个，那边有个四禅天，找到？四禅天有没有9个？一二三，从无云浮生广果，这三个是凡圣共居地，就是有凡有圣都住在里面。然后再来第四个是无想天，找到没有？无想天是只有外道住的，只有外道住的。为什么只有外道住呢？因为啊，无想天的人他就是会，当他以为你们现在留意哦，现在外面很多禅法都教你，你不要动念头啊，你把心放空啊，然后呢你念头不起啊，这就是最好的境界啊，无心无念啊，就是那种错误的无心无念啊。我们下礼拜跟大家介绍什么叫正确的无心无念哈，他就在一般错误的无心无念，到最后啊你就会落入无想天外道，那你会有500劫不受身。可是那个地方里面呢，就像痴痴呆呆的，当他来生受身的时候会产生邪智，而后堕恶道，这就是无想天。所以他，然后因为他是痴痴呆呆的，所以一般的圣者他的特性是什么？他会省略思维嘛，圣者会省略思维，所以他不乐意去变痴痴呆呆，所以他这边只有外道住。那些另外一种外道是住在哪里？另外一个外道是住在初禅天的大梵天，他认为一切万物啊皆我所造，我是造物主啊，那他就住在什么里？住在大梵天。那因为他们死于自慢自私嘛，就是为我所造啊，然后高傲凌人，所以那个圣者也不愿意跟他住。所以在一般色界里面有两个地方是只有外道，就是大梵天跟无想天，只有外道。那唯有圣者住的地方，外道的确定的只有两个嘛，那圣者住的地方就是四禅天的5、6、7、8、9，无烦天、无热天、三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个是只有圣者住的，叫唯圣，唯圣居地，就是五境居天。一般我们叫五境居天，就是这里啦，这五个，记起看到了吗？有哈，就是唯圣住的地方。所以一般我们会说，很多很多那个佛弟子啊，他。那唯圣五境居天，不是说出你正出国二国的啊，然后你一往返或七往返你就可以住在五境居天，不行的哦。就是如果你还有七往返一往返的啊，他不能住五境居天，五境居天必须是在阿那含以上的国位才可以住。一般的普通的圣者还要几往返的，基本上是罗科连多黑阿诶，还有什么就是菩萨，大菩萨他在那个地方，他也会住在无尽居天，还有那个佛要下来之前，他也会在那个地方，然后进居天子就会下到人间，他就会跟那些当时那些有修有证的啊，看到那些一业的啊，就了解因缘法的，就会跟这些圣子在旁边跟他讲说，佛将出世，就会这样子跟他们一直讲，就说有圣者要来啦，有一个大觉者要来，要投胎啦。为什么要这样讲？你们懂啊？就是那些已经没有佛出世，他就可以看到因缘法的人，是不是就所谓的辟支佛？那辟支佛是有没有听闻佛说法的人？有没有？没有嘛，没有嘛。所以说，他们佛要下来之后，他那个五境居那个境居天子就会下来到处广播啊。那这些人就会陆陆续续的圆寂。就这些圣子就会陆续的圆寂，在佛下来之前就会陆续取灭圆寂，然后圆寂之后佛下来以后的所有的，再从佛出世到佛法灭这一个阶段，都是叫做所谓的声闻啊，或者因佛法而因缘而开悟的觉者，这样了解了吗？就是他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说就是一世不共二佛嘛，所以辟支佛会在无尽居天只会下来广播啊。佛盖就要这样上才好玩，你要跟你讲故事，你就会记得哪里什么人跑下来，什么人干嘛，不是吗？这样就记起来了嘛，对不对？哎呀，我那时候上佛盖的时候都怎么上？我叫佛典法语，上佛教故事，然后讲佛盖。好久没上了，好几年了。来， 回来，我们回来三三九夜。下次你们来报名，我要叫你们告诉我你们佛盖老师是谁。好，我们回来三三九夜。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你，你会在色界，色界里面一般情况下，因为你未必你知道是第几果，但是因为你无色界是定多会少，所以就以色界为多。然后色界里面大概就是所谓的唯圣居地跟凡圣共居地，你们要去除掉那个唯凡居地，懂不懂？唯有凡者的居地要去除掉，哪两个？就是大梵天跟无想天要去除掉，懂不懂？要去除掉。好，那它是正念修习具足四缘啊。哪四缘呢？哪四缘？十五行到十七行啊。你们又被我问到又不知道，又开始想底下有没有十五行，我写四缘。好，这四缘就是第一件事是光明堂照，昼夜无异。那第二件事情呢，这地观世间的格障虚由息如虚空，这都是靠观想力的，没有复辟之相。第三个呢，专心先取一个，且取一个什么你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境界啊，以心来圆它。那圆了以后呢，当你离开这个现场，你也长期精进呢，善巧修习，就是让它这个境界，就像你就是直接在你眼前，就是比方说你最常看到的境界是你家前面有没有101大楼，你可以看它，打开窗户也看到它。那这时候呢，就取这个相。那现在你在这个教室里面，明明有很多课桌，你的教室这么小一间，你忽然你取这个101大楼的，你从窗户看到那个东西，你也可以历历清楚，而且没有看到这些桌椅，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已经完全不受这个法这个执爱性的东西，而你能够看到你所要见的。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于禅定当中发四大照清净眼根成就，这个是属于色界四大照的眼清净眼根，不是我们一般欲界的，欲界的一般不是叫做清净。好，这时候就叫做四缘和合，四缘和合而后生清净识，即见十方六道众生呢，生十尺生彼，就从这个地方往 A 地方的翘翘了，然后从 B 的地方投胎的，然后投胎以后他是受苦还是受乐的相貌，你就自然可以看到，包括明暗近远啊，障内障外粗细之相全部都看得到，这就叫做什么天眼通，这就属于天眼通。一般情况啊，不知道，如果正念还不够，不知道还比较好，知道以后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人家去好的地方啊，然后就想说看他家人这么哀伤啊，然后他明明就投胎到很好的地方在受天人的，然后人啊如果正念不够就会讲搞威，懂意思吗？就会忍耐不住就会说出来，你知道那个说啊，第一次你说还不打紧哦，然后通常十之八九没多久就会犯下，我们一般的就这是破戒。那破戒你这个能力就会变成会吸引那个人家，就会说哦你好厉害，第一次你说的是大悲心说的嘛，然后人家就会附和你啊，然后你为了要印证给他，有的相信你就还好，相信你是什么说你厉害，不相信你的，然后自己刚好正念不够，知见不够，你会怎么办？他不相信你，你会怎么？你会有什么想法？证明给他看嘛，跟他辩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他相信你，然后他赞叹你，你会什么？你会起那个欢喜心、傲慢心嘛？他跟你讲说你见明猴啊垮，你会起嗔恨不满意心吧？然后这两者不论是贪还是爱啊，都跟吃相应，马上呢本来你修的禅定是正确的，可是因为说出来，为什么戒律不准你说，你只能知道然后去做自己的修行，因为一说出来你的五根啊对外境他会收到很多对方的眼神、对方的说法、世间的判断，这些不论是毁世欲你都收进来了吗？受了以后尽了你的意，你如果没办法很善巧的去治那个，去观察你的心，去省略，去把它掌握好，就很有可能直接会跟内魔外魔相应，就走岔，就变成邪禅。本来是镇定，可是因为你不说，为什么不准你说？是保护你。那就有人就耐不住了啊，阴道的人干够个安呢，我就看到他那么好哎，然后就他也叫我不要告诉你们不要难过啊，就有的他投胎到天界了嘛。他就觉得两边不是啊，就不小心说了，说一次说第二次， 大概还比较安全。到第三次的时候，众人的那个声音就出来了，通常就会直接走偏了，就会走偏。所以像那个摩诃止观，他就有讲，就这些事情都不准谈的，不要谈的，要不然那叫什么强软硬贼都会靠近，哎，这很危险的。会因为不是刚才那个时候那个神通的错，是因为接下来它的效应未必众生普通人承担得起。那天耳通呢，他说有人看到这个摄仪啊，他想说我听听他的声音啊，禅定当中取藏外可闻的细声一起听之，愿欲得闻啊，心明利发得师大造清净耳正耳根啊，那他就可以闻一切六道的声音啊。言辞不同，这就属于天耳通，这属于天耳通。那他心通呢，就是你去预知众生心所念事啊。那禅定当中就有想说，我刚才看到这个人的喜相、嗔相、怖畏相，他就去想看，就是把对方跟你表现的东西那个影像，像录影机把它录下来。那我在禅定当中，我就去仔细的观察。那你观察，因为你心够细，你就会分析，然后就会找出他的一些蛛丝马迹。然后由这样的一个相来地观其心，就是对方这个心所缘的，然后一心欲知之。当你到一个程度之后，你的心明力就会看到众生的心理所念，就叫他心通。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不建议，我恰恰接六通啊，都是你要清净心哦。那如果不是清净心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就好好诵法华经，法华经诵一诵，你的功德力就够了嘛，而且会忏悔啊，自然就会发六根清净功德，不用去修六通，你自然就具有六根清净功德，功德力到时候再出来的六通比较稳当，这样理解了吗？那如果功德力不够的话，只是勉强去修的，我怕比较危险。所以那个法华经他就讲六根清净功德嘛，就是六根清净的功德，它不是属于六根神通，它叫六根清净功德。好，340页第二行，宿命通。行者即知他心矣啊，若欲自知自己的宿命跟他人的宿命，百千万事就是过去所造的一切事业啊，那我都希望能够知道啊，乃至哥罗罗。所以天眼通是看后面，宿命通是看前面，懂了吗？就是宿命通是看过去，天眼通是看未来，就是从这边然后到了哪里去。好，一个往前一个往后。那他就说你就是意念啊，一心欲知啊，就是意念自己于禅定当中自意己所，就是自己呢于日月岁数当中精作之事。很多人啊，你们记不记得你们今天中午吃什么菜，点菜都有什么心念，还记得吗？他说像这些事情啊，你如果有练习的话，你应该平常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或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应该连中午吃什么东西都就忘掉了。那有的人呢，今天记得了，多两餐前就忘光了。他说一般禅修的状况会记得，他说你才可以自意己所。所以一般禅修，因为你前面有做一个累积的功夫，所以你在周围发生的事情，你一般来说录影的清晰度会比别人高。那录影的清晰度比别人高，那你现在要修宿命通，再去把你这个录影清晰化质的东西拿过来去意念它，这样理解了吗？那如此呢，就可以自知第五行，自知过去一世乃至百千万世结束当中宿命所做的事业之下，了了分明，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本身啊、本源、本身本源，知他的宿命都是属于宿命通。第七个是属于第七行，第七行是第五项，身如意通。如意通呢，一般叫做神足通，就是能够举身如腾于虚空啊，举身如虚空。他说，你现在想要得到身通变化。身通变化就是属于身体上的，那就于三逆昧当中细心身内的虚空。我们体内是不是有很多空气，就是你能够重点放在上面，然后让自己的粗重的色相不要去在乎它，慢慢的呢，你就会举清空之相啊越来越明显，然后发大欲精进心，智慧筹粮，心力能举身吗？然后降完以后，自知心力已大，就能举其身了。然后像那个学跳的人啊，常常自己要轻举其身啊，那他如果常常做得到，这个时候跳高跳远，他就很厉害啊。然后他就问了，那到这个阶段之后，你自然就能够起身通变化，腾化空中啊。那个美国好像是芝加哥那边有一个那个 不是佛教的禅修东西啦，里面就有拍出来啊，人家有寄给我，他们里面呢就是穿那个普通的裤裤而已啊，然后他们都可以离地大概一公尺两公尺，然后从他们那个禅修东西就蛮大，像人家运动篮球场，很像那种室内篮球场，他们可以有的可以离开以后往前一段距离，然后就坐地这样子，就是可以腾空打盘腿然后起来一段距离，他那个就不是属于用清净心修，他就只是取观想这个一个空法然后起来，那个在印度 Yoga 里面，传统 Yoga 里面有教这个方法，所以这些神通方法就是在古代里面都有教，那我觉得你们也不用去试啊，但是你如果想走路走快啊，当你想要走路快，你如果气起来以后，你从下面往上提完以后，你再收下去，然后再起来以后，你这时候走路就会快了，就连续往返，第一趟往返你从脚底嘛，然后提上来以后到口腔，然后你长吐气下去，然后你再从下面，然后你这时候吸气，然后再长吐气，这时候第二次的从丹田起来，然后到这边以后下去，第三次呢就是在吸气的时候从胸口起来，这时候你就会把你所有气大概保在上半部，然后你会把下面的沉重感去掉，这时候走路十之八九也就比较不会喘，你可以走得比较快。像上次班长不是要跟我去影印吗？他就在后面用跑的，我在前面用走的。但是那个只是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如果要精勤，你要轻快，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就三吐气就可以解决了。就如果你有练下足安心练好的话，那三口吐气就可以让你的那个就是你的空气，就是体内那个你那个沉重感去掉，然后往上提。你要你往一往上提以后，你一般我们走路沉重是因为你比较散嘛，那你在三口气的时候，你注意力就会集中，你本身就比较不会散乱，不会散乱自然走路就比较轻快，这也是正常的。那藉由你三口气一调伏之后，走路就会变得比较快，这是一般的一个练法，最简单的。然后跟你们讲那个芝加哥那个是他那个不是用清净心修的，那智达斯他这边是强调是要清净心，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的，如果不是清净心修，很有可能他就会变成这种狂惑世间人嘛。那狂惑世人不是别人受害，到最后是自己的法身慧命受害，他是担心这一点，所以他是强调清净心来修。那他说这个神这个如意通呢，就是神足通，它有几个特色，一种是它能够到达远近，那这个到达远近呢有分几种，一种是身能够飞行，就像鸟在飞，找到吗？然后另外一种是以远令近，就是没有看到它没有看到像这个鸟在飞，就像那个后面还是此墨彼出，还有一念能到，这是境界，就是越来越多是它的消失的速度。这样子讲，各位看我这边，我现在这边有个杯子，大陆现在那个科技行为已经出来啦，就是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啦。你没有看过那个科幻片小叮当，就他那个如意门一过去以后，他这个东西就跑到那边去，然后那个东西要过来就直接那个门打开，就是穿越时空，可是当中时空没有，就是他那个是时空，那个现在大陆做出来那个他们是对外宣称啦，就是已经在科学报上面都看出来了，可是大家就质疑啊，因为他没有拍出实证，他也没有说他可以做，他只说我在一个密闭的一个场域里面，我打入了几颗原子还是什么子我忘记，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固态的这样子，它只是一个活动性的那个几颗在里面，然后它在一个16公里还是16公尺我忘了，然后那个地方它也有个场域在这边，然后跟那边就做接收端，这边做发射端，它真的把这边那个里面的那些那个物那个反正忘了是原子还是分子，就在这边消失，在那边接收就出现了，已经做到了。然后他就说，如果现在他们就举例说，那现在大家什么流都可以无形化虚拟化了嘛，对不对？资讯啊声音都可以这样，那现在还缺什么东西非得跑，就是物流嘛。然后如果物流也可以这样，对吧？你就一个箱子放在这，人也不用搭飞机了，就先从物品开始，就是你的行李在这边放进去，那边就会自动接收。他们现在就认为说，这可以改变物流，可以改变物流，可以减少很多污染，就列了一堆好处。哎，如果真的这样很可怕， 就是你周围你家，那如果你到进入一个就到时候接收场可能到处都有嘛，然后他如果便宜化，就他就你忽然打你一下，你回头没看到；他打你一下，你还回头还没看到。我就想到，这真的很可怕。然后搞不好有时候你坐在那边，你不小心只是进了他的场域，你就被发射到哪里去，就离开你。没有，那是一个那个科技报纸啊。然后他现在只是告诉你说，原来神通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任何东西就是你有心，你可以发明得到。那个以前有诺贝尔奖，他就讲，只要你想要看，你不是看不到，是你有没有方法去看到。哎，他就这样讲，不是，就是只要你想要看，你一定看得到，只是你有没有方法去看得到。他认为一定还可以看到更小更小的那个物质，越来越小的，一定可以看得到，只是你有没有方法。然后再来他就讲，所以他整个数就是你能够到，这是属于出现的这个特色。第二个是转变，就是所谓的大转小，小转大，一做多，多做一啊，就是一般讲的就是化现的，化现就是它的那个物质变化，量的变化。在自在呢，他说你六尘呢，外六尘不受用不净物，因为你在观想当中就能够令它清净。所以我们那个六根清净功德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使一切东西在你口中皆变成善味。有没有记得《法华经》有没有这句，就是你吃东西啊，就算是世间很难吃东西，可是因为以你的清净功德，你吃了以后，一切在你口中皆变成善味，还有包括毒不能害，这一些都有算是如此。那他如果受用净物呢，也一样可以令他不净，就是他的神通变化，所以他可以让这个东西在他面前是转变的。这是属于自在法的如意神通，它是从呢宜修胜处一切处是如意足当中来修的，所以有一个名称叫做正身如意通。行者呢，如果修得如意通以后，能够随意变现，包括变在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啊，那个都算是自在里面的。第十九行是无漏通，行那个如果想要自得解脱和度众生，必须要断除心病，找到没有？断除心病很重要，必须把心的病给去掉，这时候就必须要修无漏通。那无漏通呢，他说啊，以后呢在地观的部分会讲，地观的部分就是这个四禅波罗蜜没流通，没有流出下来的部分，是属于慧行的部分，就是帮大家在缘啊，缘就是十二因缘，因缘观怎么观，四地呢怎么去修观，缘地度六度该怎么去修的部分，那个部分没有留下来，没有流通下来。那这个部分在哪里有大概讲呢？就是那个法界次第出门跟摩诃子观有大略的说。二十一行有个问答，他说在修这六个神通的次第啊，是不是一定要必须照他说的啊，从天眼啊，然后天耳啊一路下来呢？然后是不是呢？智者大师回答说啊，前面这个只是约一种方式来说它的次第啦，事实上你真的要想要修哪一种通啊，你可以随你的乐欲来修啊。有的人呢修了其中一个，他自然其他就开始啦，所以这个事实上未必皆如前面所说的顺序啊，未必皆如前面，就是不一定要照前面说的照这个顺序，可以依你本人的随所热通啊，你喜欢哪一个来修。那十四变化，我们来看神通可以用十四变化。十四变化呢，在341有个表格，各位看到那个第四禅最下面有四禅，你知道吧？四禅它可以往前变，就是它四禅化，四禅可以变三禅，它可以往下。所以像如果是只有初禅的话，它只能够变初禅、初禅化跟初禅欲界化，它不能往上。懂了吗？可以支往下，不可以往上，跟禅定功夫一样，可以支下，不可以往上。那就问你啊，有人都会说啊，哇，我师父修得很好，他是阿罗汉。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这个说的人一定要是比他高。那比阿罗汉高的是谁？大菩萨跟佛嘛。哎呀，就代表他修得很好。要不然不可能的，阿罗汉彼此都还不自知，就是他假设修一是阿罗汉，慧美是阿罗汉，他们两个不知道对方是阿罗汉，阿罗汉还不自知哦，你要比他高才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个十四变化一样照这个模式，就是说 初禅只能够往下，初禅跟初禅的下面，就是从自己同等级才要往下。二禅一样，就是二禅、初禅跟欲界化。那三禅呢，就是三禅化、二禅化、初禅化、欲界化，这样理解吗？然后把后面啊，初禅就有，因为它都要加上后，就是欲界化，所以初禅的部分有初禅、初禅化、初禅欲界化，就有两个。那二禅的话呢，有二禅、二禅化、二禅、初禅化跟二禅欲界化，有三个。三禅呢，有三禅、三禅化、三禅二禅化、三禅初禅化、三禅欲界化，就有四个。四禅呢，有四禅、四禅化、四禅、三禅化、四禅二禅化、四禅初禅化、四禅欲界化，有五个。二加三加四加五，总共有十四，所以它就叫做十四变化，是这样来的。那十四变化事实上就涵盖了你三界里面的变化大部分情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修完背舌，是不是就已经代表你的禅定功夫是从初禅以上一直到灭尽定，是不是？就是说当你，然后那时候已经断了欲界见思，欲三界内的见思了嘛。如果你背舍修完，八背舍全部修完，是不是代表功夫已经见思或全部解决了？那如果你现在修完的是圣处，八圣处都修完，八圣处是在八背舍之后的洗练，它代表在单处理完了什么？如果是菩萨的话，处理了尘沙嘛。那如果你现在是菩萨，你修到一切处，一切处是他所主要修炼的地方，是从四禅、空识还有空无边嘛，空无边、四无边。那这时候呢，他修完这一个变化，空识处地跟四，对，空跟四嘛，然后是从四禅、空跟四，那他把这个地方修完后，他处理的是什么？什么惑为主？无明惑嘛。所以本身当他有十四变化的时候，它的变化虽然讲只有四禅四禅化，是因为基本上他们不会到无色界去做变化，因为无色界的人，那些天人都在定里面，他没有必要去那边做变化。就像你去浪去，去那浪在捆，你去浪我相关，这样理解吗？就他不会去那个地方做变化，所以这个变化为什么他只安在四禅以下？不是代表他没能力上去，是说他没有必要去啊。这样 OK 好，那我们再往这个地方第十行。好，第十行，所以说这些十四变化，就是它能够包括具有十八变化，一切神通都可以含在里面呢、啊。那这一切神通变化都是从观察里面出来的、啊。那如果是菩萨的话，就称之为神通波罗蜜，神通波罗蜜。好，那底下要介绍的是练禅、熏禅跟修禅。练禅、熏禅跟修禅呢，我们把练禅讲完。练禅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从你从初禅呢一直加四禅四空，是不是四加四，然后再加上一个灭受想定，灭受想定是不是就等于九个，就是这样子加起来。八定呢，四禅加四空，七定呢，哪个一到七？
什么来扣？
对，那再考你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做七地地，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刚讲到七一地嘛，九次地地嘛，然后四空八定的八定嘛，然后叫做七一地嘛。七一地就是四禅四空里面减掉非有非无嘛。好，那还有一个叫做七地定，七地定，七一二三四六七八的七，地是那个头咖，这个土地的地，七地定，七地定也是有七个，哪七个？也是有四禅，四禅怎么加都有它，就是你好，我告诉你有四个啊，那四个告诉你、啊、剩下三个，来再来凑三个。这三个呢，刚才都女生回答，我们要换男生回答。来，三个，给我三个答案，哪三个？来，我们刚才是不是四禅，然后加四空，加上面那个叫做灭受想定嘛，叫做九个嘛，这叫九次地嘛，然后再来就是八定嘛，就是四禅四空，然后再来叫七一定嘛，就是四禅加三个嘛，就往下各减一个嘛。 那现在不是哦，现在叫做七地地。七地地是这样子哦，看这边就是四禅加，不是往上加，是往下加。四禅的下面最靠近的叫什么？第初禅最下面那叫什么？
六
禅定啊！你要跟我讲六欲，就六欲那就是禅天呐、啊！我在讲禅定呢。你到现在上了几年？你佛盖谁上的？你佛盖不是我，快点！你佛盖是谁？来，他是往下最靠近初禅的是哪一个？
味道
地地，味道地地再往下，中间地，再往下，欲界地，就去加这三个，就叫七地地。就从开始发定、欲界定、中间定、味道地定，就是欲界定、欲界初禅、中间定、味道初禅定，加上四禅，还能转波角角啊，都叫做七地定。好，那你们全部都背完了、啊。一般禅定会遇到的名相，七地定我讲过嘞，我一上第七章开头就讲了、啊，就是上面的九个、八个、七个跟下面的七个我都讲了，只是后来就比较少提到它。那时候一上第七章就有讲啦，所以我骂你好像骂回我自己，因为你们这是我上的、啊。好，来我们再继续往下啦。来这个十九行，他说他要告诉你啊，这九天天分九章，解释他的名痴、他的位次跟他的修正。来翻过来342页，九次地令他的前提，你要修他的前提。第三行有没有找到？前提找到了没？前提画下来，定观之法在你要修之前，先就是以前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成就了，所以在修九次地令之前，你已经证过灭受想定，了解了吗？已经证过灭受想定，只是你初定之后，你并不是退定哦，是初定。初定跟退定一不一样？退是不自主的嘛，出是自主性的嘛，大家了解了吗？是我能够控制我要到第几禅天，然后第几禅定，然后退定是不自主的。好，他说你今天已经成就了，你曾经到过灭受想定，而且你是用初定，不是退下来的。那今天于此当中修炼即熟，就是你的这里面每一个禅呐、禅法你都可以自主的进去过，所以你能够从一个禅心起，一禅当中的初定有达到，你从一禅当中的时候初定，你动心初定，你就接着去入另外一禅，找到了没有？然后这时候你每一个心啊，入一禅是不是再出来再入第二禅，就是第二一禅心起，所以每个心里面有没有杂乱？没有，不念不令意念得入。这时候呢就叫做第五行，就是如此呢，从初禅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就叫做九次地地，一名炼禅。为什么称之为炼禅呢？因为诸佛弟子啊，心乐无垢，就是心里想的什么叫无漏，就是他实际上他是乐极灭之法、啊、那他得到这一些原来得到的都是畏禅嘛，畏禅里面他很容易贪婪他当中的禅定，很容易去住在定里面而不愿意出定。那他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出定，熟悉他的出入定，不会被定法慈心或者灭法慈心。定法慈心是指从欲界定到非想非非想这九个嘛，这里九个里面很容易定法慈心，就会变成你可以住在定里面贪婪禅定爱。那灭法慈心是灭受想定，它是灭法慈心，你也很容易贪婪，那这些东西都要避免掉。那灭法慈心，我们之前上八倍舍第八倍舍他就有讲了，他是会灭法慈心，他的心没办法作意，他什么时候要出来。那你今天练九次立定，你就可以训练，包括你在灭受想定里面你都可以操作，不会变成灭法慈心，而后是以观相应心令你出入自在，就不会变成被动性的什么时候出来 不能够确定，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像那个我们有，你们记不记得我每个禅法里面他都告诉你怎么分别你是正禅邪禅，什么条件？就是你有十个善法功德眷属嘛，是不是？那这十个善法功德眷属其中有一个叫做，第一个叫做定空明镜的定嘛，禅定，对不对？那禅定里面的定，它如果是如法的状况下叫做功德眷属，如果是不如法的叫做邪法， 写法眷属嘛，所以他写法眷属有一个叫做太超过，一个叫做不及。那如果是属于禅定里面的定的定法功的眷属太超过的时候讲，他今天入定里面他就算是定法慈心或灭法慈心太久，然后他一进去超过一天两天三天，有的到七天十几天，这个都是属于写法眷属。所以很多人都想说啊，某某人可以做好几天干嘛的，他如果是属于灭法慈心或定法慈心的，基本上都是写法，所以不是比天数长久的，这样了解了吗？那是属于定法，就是我们的功德眷属里面那个定法的那一个太超过，他就会做很多天。要不然以佛法来说的那个定法，它是让他的出入定要自在，才可以跟知见明了相搭配，不能够比天数的。然后他说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去除他里面的智慧啊，就是能够把这些脏渣杂质啊都去除掉啦。所以要靠什么？要靠无漏禅来修炼啊，就像炼金啊，就像炼金。好，那如果关门呢，第二行啊，他说如果你前面的禅观法门并不熟练的话，那你是不是从一个禅法再转入另外一个禅法会有间断？为什么会有间断？因为你会必须要经过所谓的中间禅，未到次第，未到地地嘛，你没办法直接从每一个禅的正住里面转换，你就会所谓的要经过这些间断性，甚至还要在所谓的在作意，就不能够称之为次第定。所以他讲了，你的前提必须定观之法要已经完成，代表每一个的禅法你都曾经完成，而且不进去不止一次，出来不止一次，都是主动性的，不是被动性的推定。好，那就第八行有个问答，他说一般我们都说现在所有九次地定里面叫做练法，那阿毗昙人他说叫做熏禅，有没有找到？他说啊，这里面这两个到底一个是熏禅，也叫做练禅，到底有什么差别啊？他说相同处都是啊，他们两个都是就是前面的那个阿毗昙呢是无漏来练有漏，那今天是从无漏来练什么有漏，两个是一样，差别是对方的阿毗昙的熏禅只练四禅，预防大家退转啊或者转顿啊，他是为了利乐现身的，这种宪法利乐就是属于九种大禅，有一个叫宪法利乐禅，他身无尽居天呐，那部分他大部分就会只有练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这里面跳。那无色界的话，他大部分就不会去做所谓的练法，就没有去做，这就是属于阿毗昙的叫做熏禅。那今天呢，他这个地方是以大智多论的，他说就必须要从初禅直到就是所谓的色界、无色界，乃至于灭受想定都要练，这样子他才可以令一切诸禅清净调柔。包括到无色界定多慧少，他依然都不会落入定而贪婪定爱，才可以增益功德，就是他们的两个的差别。那位次的部分呢，他说因为事实上这个位阶啊，第十四行后面四个字未通诸禅，有没有看到十四行后面四个字未通诸禅四个字，有没有看到十四行后面好边啊，就是未通诸禅，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啊，他从四禅四空乃至于灭受想定他都去过啦，他都去过了，那你说他是什么位阶？是不是所有的位阶他都有可能的，就叫未通诸禅啊。那十六行他说啊，今天的修炼之法是悉因普入诸禅啊，令心无间，不可以用世间禅的位次来当他的位次。所以我他这个地方所练出来的就算是四禅四空，他的本身的在断惑或禅定功夫都比根本未禅来得高，这样了解吗？他说你不可以用根本世间禅来当他的位次，他们虽然他走的路线都同样名称，但是他的内涵是不一样的，熟悉度是不一样的。十八行大品经讲说，菩萨依八倍舍啊，逆顺出入九次地定啊，那这个是属于菩萨。今天呢，如果是用沉论啊，或者是毗昙的话，并没有办法用逆顺出入。大品经讲的是菩萨嘛，菩萨他当然可以为你定功倒退回来啊。那一般的情况下啦，都只能够依序入， 从出产往上一路上，比较不太可能逆行，就是倒退撸瞪来不扣脸，比较不可能。一般的现在讲的，他就讲大部分都是用无漏行啊，入八禅，然后圆真入灭，刚好变成九个，这样了解了吗？就是你是顺向的，不可能逆向的，不太可能。那逆向的呢，待会后面会讲，逆向的后面他就把它安排别的一个修法，我们待会再看到。那就是接下去要修正的部分，二十二行修正的部分。修正的部分，他说行者，如果你现在连居诸禅都有啦，那你要先到开始练习九次谛定的，必须要先从浅至深呐、啊。修炼呢诸禅的观法，就是从初禅、二禅、三禅一路上去，令他调柔力熟啊。所以他这个所谓九次谛定，不是光只有禅定，它是柔和了定跟观，所以你才能够不会被定法慈心或灭法慈心，就是靠观，靠观。所以它里面有叫做正观心，或者叫正观心在操作。一心其路啊，断三断法碍，不会再懒着在里面，自是其心。他从初调心一路一禅啊，都不会令意念见杂，一路上去九个都完成到灭受想定。他说行者在根本禅当中呢，找到了吗？他做对比，根本禅第二行怎么看根本禅？好，那在第三行的第七个字有没有看到背舌禅？有没有找到？他现在就是把那个根本禅啊，就一般根本的位禅，跟我们一般讲的观禅做比较，他现在把两个做比较。好，你们找到了吗？好，那我开始来讲他们的比较。他说根本位禅啊，是属于定多智慧少，他的心比较不调柔，他在入禅当中呢会有干扰，心不连贯，就是有所谓的中间定这些的不连贯。那背舍这些禅呢，他观多定少，心也是不调柔，入禅也有间断。就像是车有两轮啊，一强一弱啊，就是一个是定多会少，一个是会多定少，都是属于不安稳啊。那他强软不调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有善用。第五行，今天修的了，今天修这个九次谛定，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淬炼去掉不有多的，然后把少的补足，令他定观均等，定深呢禅定功夫越来越深，可是智慧却不会变得那么不见，就是定多慧也多，两个都同样的深厚，叫定深智力啊。定深的话呢，在圆不散，所以它能够安住于正法当中。智慧力的话，你进入当中，你结集无碍，不会被定法慈心，而你能够以观相应心来修或正观心来修。是故呢，从一禅起入一禅的时候呢，极力啊，心心相似，无诸杂见，随念即入，因此叫做不见三昧，不见三昧。行者呢，用这样的一个心来骗所有的禅法，他当中呢，不是光次第调柔而已，包括心都还可以没有见杂，而且可以增益诸禅的功德。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他在当中啊，他会去除他的法碍，不是光只有入灭的而已，他包括会修炼出这些诸禅的转变神通都可以，才叫做炼禅。那有个问答，他说我们一般还有说欲界不是有欲界定、未到地定、中间定吗？啊，那为什么你只说上面色界、无色界啊，还有灭受想定啊？他就回答，那欲界定、未到地定啊、中间定啊，不牢固啊，他又是圣人所得的功德都不在这个不在边地啊，所以说啊，不需要把它含挂在里面啊。那上来的诸禅呢，就前面列这几个啊，禅心呢顿啊，入禅心顿啊，所以他们很容易在方便中间定当中啊停留很久啊，经停则久啊。所以说今天分别有未到地定、中间定之相，就是说我们在未到地定、中间定，不是光有欲界有，是不是初禅二禅有中间定，初禅二禅中间定，未到二禅定，记不记得每一个禅当中？他说这当中一般人都会进去以后，就是所谓的像初禅二禅中间定叫做无觉有观三昧嘛，他在里面的话心是晦然的啊，不喜乐的啊，没有禅之功德的，很不舒服的啊。这虽然说这些东西啊就不用去谈啊，因为他在这里面啊心会变钝，是晦暗的。那今天说这个九定啊，它本身呢都是欲入正地，有找到，都是正确的，就是代表不在这些中间的晦暗的 慧慧兰的地方停留啊，他都直接入正地啊，随念即入，所以他不会久住这些方便啊中间当中，所以他不说啊就不需要谈啊，因为他都只有入，他就是可以跨越所谓定跟定当中的中间定跟回到底定，他可以跨越他，可以跨越他。那来看一下那个345页的24行，找到了吗？345的24行找到了没？好，我们看第10个字，分别位次，找到了没？他说分别位次啊，这个地方是介绍熏禅，熏禅的跟修禅呢，熏禅跟练禅看起来次第一样，都是从四禅四空灭受想定，但是呢本身这个熏禅可以确出无界，就是业障斗退路啦，这个地方就是它可以斗往后，从就是往后逆行，可以逆行下来，可以逆行，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他前面为了把这两个区分开来，他在刚刚的那个342页的第19行，他就说他本身是不讨论他的逆行，就是没有确行，就是没有倒退倒挡的，他只有往前的，懂了没有？然后在熏禅的部分，他就说他有他可以倒退下来，就是功夫上他把两者做分别。那大家可以在345页第11行的旁边，11行旁边写上呢，这不是阿毗昙的熏禅。阿毗昙的熏禅刚刚我们上过啊，阿毗昙的熏禅在342页的第8行到第12行，阿毗昙的熏禅是只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只有色界，对不对？它不是哦，所以你在345页的第11行地方，你写上他说它不是阿毗昙的熏禅，参考342页的8到12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